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月16号，公元2013年2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化隆县自焚藏人父母被中共拘押；西藏阿坝自焚抗议事件确定发生；台湾前高官表示，习近平可能会同达赖喇嘛恢复接触；墨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举办藏文字体培训活动；英国广播公司谴责中共干扰其短波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新任命教育部秘书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4号，自焚抗议中共压制政策的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化隆县藏人彭某顿珠之父母和部分亲属遭中共军警拘押，目前失踪下落不明。详细内容请听顿语的报道。
一位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2月24号晚间9:30左右，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化隆县查甫乡萨嘎贡瓦村藏人彭某顿珠在当地下琼寺中点火自焚后，父母和有关家属把他送往西宁市进行抢救，但在途中，自焚藏人的父母、一名兄弟和护送医院的客车司机却被中共军警拘押，目前已失踪下落不明。此外，查甫乡萨嘎贡瓦村和下琼寺都处于中共当局的严厉管制中，局势进一步恶化中。消息人士强调，自焚藏人彭某顿珠留下一份遗书，并写有西藏独立、西藏要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内容。消息人士表示，自焚藏人彭某顿珠在未送往医院前曾一再表示，如果你们疼爱我就把我杀了。此外，也有人指出，目前自焚藏人彭某顿珠和其父母都在西宁市一家军人医院中被严管，但无法确定。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昨天25号及时报道的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境内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已经被确定，这成为自2009年以来在西藏境内自焚的第109位藏人。详细内容请听顿语的报道。
达兰萨拉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义西向本台介绍说，昨天2月25号西藏时间上午约10点，西藏安多阿坝县德普寺僧人桑德在阿坝县城南路大街上高呼口号点火自焚，口号内容暂时不清楚。洛桑一期表示，西藏僧人桑德自焚后，中共军警立刻赶到现场，扑灭身上的火焰后，强行带到阿坝县医院中，不久后又被转移到其他地区，暂时还无法了解生死等具体状况。
洛桑一希继续介绍说，
自焚抗议事件刚发生时，中共当局向阿坝县城部署大批军警进行严厉管制，但稍后又撤回了军警，在暗中进行监视。据介绍，自焚藏人桑德现年19岁左右，是西藏阿坝州阿坝县和支乡独洼村人。西藏阿坝县德普寺全名叫德普格勒德佐林寺，是一座萨迦派大寺，建于公元1844年，当前有500多名住寺僧人。此外，为了表达对自焚同胞的悼念和同情，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妇女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昨天25号晚间组织民众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
昨天正值藏历正月十五，来自各地的上千名僧俗民众手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自焚藏人的照片、西藏国旗和抗议标语，沿着大街举行烛光游行集会活动，为民族自由事业献出生命的境内同胞们表达崇高敬意和悼念，并祈祷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活动组织者之一地方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兰桑在集会活动上表示，为了实现境内藏人渴望自由，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愿望，为了表达对境内受难同胞和其家属的支持和同情，为了揭穿中共政府的阴谋诡计，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支持和关注，希望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积极参与并发起各种活动。地方西藏青年会文化负责人丹增尊珠用英文发表讲话，介绍境内外藏人始终坚持的和平非暴力运动精神，并强调不管中共政府拥有再多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不会胜过西藏人民通过和平非暴力进行的正义斗争。丹增尊珠强调，西藏人民采用慈悲和非暴力运动并不是与中国政府敌对，而是改变中国。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于近日出席一场和平论坛时指出，习近平在权力得到稳固后可能会同达赖喇嘛尊者恢复接触，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本月24号，国际扶轮3480地区和平论坛在台湾举行，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出席了论坛，并以和平契机上升为主题发表演说。林中斌在演说中指出，国际当前有九大趋势，对未来国际和平状况有所帮助。其中，除了各大国家间经济依赖程度上升和民主制度的扩散外，大陆转向宗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林中斌说，中共虽然奉行无神论，但数以亿计的民众却信仰宗教。此外，即将接任中共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他的夫人彭丽媛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他的父亲习仲勋同达赖喇嘛尊者和十世班禅喇嘛也有关系。在1980年时，习仲勋仍会对外展示达赖喇嘛尊者赠给他的手表。林中斌认为，待习近平权力稳固，内政外交难题处理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与达赖喇嘛尊者恢复接触，就西藏问题开展对话，而且日后对宗教的态度很可能更加开放。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从今天26号开始开展为期一周的培训活动，教授藏文国际通用字体在不同出版设计软件中的使用方法。今天26号上午9点半，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主办的有关在书籍出版涉及软件中确定使用藏文国际通用字体的培训活动开幕仪式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会议厅中举行。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和来自印度各地41个机构的代表共上100人出席了仪式。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的创始人洛桑莫兰在仪式上介绍说，如今藏语文被全球各地的佛教界人士广泛使用，而在中共当局的强权压制政策下，藏语文正趋向退步的危险。洛桑莫兰强调，保护藏语文是所有藏人的责任，因此鼓励大家共同努力， 为保护西藏文化，使藏语文在全球各地都能普遍使用而做出努力。主要嘉宾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在仪式上表示，西藏境内迄今已发生105起藏人自焚事件，自焚同胞们都在一致地呼吁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因此他赞扬开展这次有关在书籍设计软件中正确使用国际统一藏文字体的培训会，对促进西藏语言文化发展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格西拉多还呼吁前来参加这次培训会的全体人士及流亡藏人，不管是在自由抗争中还是跟进现代科技的发展，大家都应该肩负起保护西藏语言文化的责任，在各自力所能及的方面付出努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发表声明，就该公司的国际部英语短波节目遭受中共当局干扰而进行谴责，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文网报道，该公司全球新闻总裁比特·霍洛克斯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什么部门该为干扰负责，但是对短波节目的干扰是广泛和有组织的。霍洛克斯还指中国对 BBC 英语短波节目的干扰所设定的时间，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干扰 BBC 国际英语节目在中国的播出。报道指出， BBC 中文广播在2011年3月停止播音之前，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全面干扰，而网站也一直在中国遭到封锁。另外，该公司的卫星电视节目过去经常在中国受到干扰，但英文短波广播在中国受到干扰的现象此前似乎比较少见。比特·霍洛克斯还在声明中表示， BBC 节目在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受到干扰，正好说明了这个公司在提供准确和公正的信息。据报道， BBC 国际部创建于1932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广播公司之一，目前仍然用包括英语在内的27种语言播音，每周的全球听众人数近 1.6 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于本月8号任命教育部增设秘书长多加次仁为教育部秘书长。本月19号，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为新任秘书长多加次仁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秘书长多加次仁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教育部任命两个秘书长的原因。他说，美国政府巨额资助流亡社区的教育事业，同时印度政府把所有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因此为了更好地完成各项重大的教学任务，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特别在教育部任命两个秘书长。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新任秘书长多加次仁，1955年出生在西藏，8岁时同姨父流亡印度，1978年开始加入公务员，先后担任藏人行政中央德列医院秘书长、拉达克西藏难民社区总管、内政部助理秘书长、卫生部助理秘书。2012年开始担任教育部增设秘书长。2013年2月8号正式被上任为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主要负责教育部行政事务。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原教育部秘书长欧朱次任主要负责教学事务。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